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圣经开篇的就是非常有力的话，起初神创造天地。圣经作为神的话语，开篇就说宇宙万物都是神的创造之功，而且呢，这个宣言是非常重要的。我再重复一遍，圣经作为神的话语，开篇就说宇宙万物都是神的创造之功。这句话和流行的科学进化论是完全针锋相对的。按照这句话，进化论呢肯定是错的。现存的一切不是从原始物质进化出来的，而是神创造的。前面几次分享呢，我们试图认识进化论的本质，认识到进化论并不是真正的科学，也不是基于理性，更是不可能和非理性的，而且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化学的所谓自组织过程是可以完全靠自己就自发组织起来的，都是有外力干涉的结果。即使在有外界能量输入的情况下，化学的自组织过程也不可能自动朝着更加高级、更有秩序的方向进化，更别说会产生人类了。从来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化学或者生物化学的自组织过程能有这样的自发结果。100多年前，法国的化学家、微生物学的创始人路易·巴斯德就已经说明了所谓的自发性的生源说，那是不可能的，也就是细胞不可能自发增加自己的复杂性，不可能自己在自己的 DNA 遗传密码中增加信息，绝不可能自己朝着更高级、更有序的方向改变，从低级向高级的进化是不可能的，从来就不存在，也不可能验证。基因的变异是有的，但是不可能朝高级变异。实际上，达尔文发明的自然选择这个词呢，是基于自然变异的过程，而自然变异总是朝坏的方向改变呢，从来不可能朝上变好了。个体生命如果发生变异，那是极为不幸的，都变成畸形了。别忘了有一个熵定律，就是从物种中心过度变化的个体生命会下降，所以按照熵定律，变异也是绝对不可能把一个物种变得更加高级的。变异的个体都是各种各样的病态和畸形，都是病态，在没有外界干预和保护的时候提前死亡，那总是自然的结果。如果有自然选择，那它只可能是朝下的选择，不可能朝上。自然选择本身就会阻止进化的发生。没有哪个物种能够自发向高级进化，但是它们能够向低级演化，或者说是退化。这个退化过程是信息丢失的过程，因为各种的不小心导致熵的增加，然后部分组织退化或者解体了，生物也失去了部分能力， 或许呢还能活下去的，但是绝对不可能进化。因为基因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增加本来没有的信息。确实的，物种会灭绝。实际上已经有几百万种物种已经灭绝了，永远消失了。就是现在，大约有数千种物种正在消失。几乎每天都有物种在消失。过去的物种比现在更丰富多样。过去有许多物种，现在已经永远消失了。最著名的恐龙就是个例子。也有许多种类的猿猴啊，哺乳类的动物啊，以前存在的，现在呢已经灭绝了。当然也有许多过去存在的昆虫、鸟类、海洋生物，现在也灭绝了。它们看起来几乎可能是某种现存物种之间的链条，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一种物种经过那些缺失的链条就变成另外一个物种了。这都是假说，没有实际证据的，更别说朝更高级的进化了。那些看起来是中间链条的物种比如化石，看起来呢处在两个物种之间都有一点类似，又都有一点不同，可能仅仅是一种古代的物种而已。进化论加上最近发展出来的混沌理论还有随机过程理论，说通过随机过程就能从原初的混沌中进化出高级复杂的组织形式，直到进化到人类这个有智力和个性的物种。这些理论呢现在是非常流行，但是这种理论极为不可能，充满各种不确定的说法。哪一个诚实又认真的人能够真正去相信这些呢？进化论甚至在许多方面已经违反了现代科学了。另一方面，我们不需要进化来解释任何事物，因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已经给了我们启示，无机物不可能通过自组织自发变成有机物，有机物也不可能通过随机过程变成更复杂更高级的有机体，更别说出现人类的智能和个性了。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嘛。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他说为什么神就不能使用进化来实现他的创造呢？神可以先创造了原始物质比如大爆炸之后然后用进化过程来完成后续的创造。这种理论在今天也非常流行，这就是所谓的神学进化论，创造的进化之类但是我的回答是不，非也。神并不需要进化，而且进化是不可能的。进化的本质是认为物质可以自己组织自己，还能不断朝更有序、更高级的方向发展。有一位杰出的科学家王尔德·史密斯，他是专门研究这些领域的，他是坚定的支持创造论。他写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建造一个人所需要的信息并不存在于组成他的那些基本元素之内。在实验室里面，你能够把任何一个人分解为各种元素，但是你无法从中解释那个人的遗传信息是哪里来的呢？这一定是要有个来源嘛。人的遗传信息不可能自发产生，物质的本身也不可能靠自己的运动就组织成高度复杂的生命体系。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概念吗？一切组织和系统都需要外部注入的信息，除了物质和能量，还有一个绝对关键的因素，就是智能。 信息智能来自于智能，复杂信息来自于高级智能，生命只能来自于无限高级的智能，也就是神。要说宇宙如何产生的，如何从无到有的呢？除了神，别无其他的答案了。圣经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我认为如果谁能够在创造论和进化论之外再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来解释万物起源，那科学家们就会欣喜若狂了。因为进化论的问题早就不是秘密了，科学家们在潜意识里面都想要有一个比进化论更符合理性和逻辑的学说。至于为什么很多人还是不愿意承认创造论呢？那是因为人的原罪。有罪的人本能的就不愿意把神引入到他的身边来。要知道造物主也是公义的神，审判的神啊，要审判有罪的人。进化论是没有意义的。另一方面，圣经有充足的意义。我们接下来就读圣经的第二句经文，为了更好的理解，那么我们把第一句也带上一起读。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啊。第一句是个概述，第二句就告诉我们神如何开始创造的。接下来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 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大家注意，这些是关于世界创造过程的一个精确的现场目击性的叙述。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创世纪二章三节，都是描述创造的过程，而且创世纪的大纲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初始创造的过程，是从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第二部分呢，则可以称为人类发生的过程，从创世纪二章四节开始，往后呢，一直到创世纪的结尾，都是围绕人类历史的叙述，后面呢，还包括了族长世代的故事。我们还可以说呢，创世纪一章一节第一句话，给了我们一个全面的概括，神创造天地。这一句话就涵盖了一切，你很难找到一句比它更有普遍性、更加包括各种内容的话了。这一句话等于是说，神创造了宇宙中的一切，所有存在的一切，无论是太空中无数的星系，或者是星云啊，星际的尘埃，或者是我们的太阳系，又或者是宇宙深处的黑洞，人类探索呢，目前还无法到达的每一个角落，或者是海滩上的细沙，又或者是地球深处的微生物，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的创造。神是一切可见之物和不可见之物的创造者，一切就是所有一切，包括所有的天使，所有种类的生命，从大鲸鱼到大象，再到细小的病毒，都是神的创造。当然也包括了能量，各种形式的能量，各种形式的物质，光子、中微子、原子核内部的结构啊，什么电磁场啊、引力场啊、物质运动的所有规律，这都是神的创造。在一切存在的背后，就有我们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从创世纪二章四节开始，经文的启示呢，就聚焦到了人的身上。首先是人被神创造出来，然后呢，一直到圣经的末尾，这都是人的历史。但是大家注意，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是我们仅有的关于创造过程的现场描述，这并不是什么预言， 无论是希伯来语原文还是我们的各种翻译本，没有哪一个说这是一段预言，是幻想的故事，让你们去寻找当中的隐含寓意。经文也没说这些叙述是神秘主义的诗歌，是用文学形式改造后的真实的历史。简单说吧，创世纪开始这段经文是历史的平铺直叙，最早由摩西执笔写下来，是造物者亲自向摩西描述的创造历史。我们认为经文都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正确无误的，没有什么密码需要翻译。在一开始的第一句话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希伯来语原文用了一个特殊的词根，这是希伯来语中一个特别的词根，专门用于描述神的作为。这种词根呢，本身就是独一无二的语言存在，描述的呢也是确定无疑的行为，无限永恒有位格三位一体的神把一切存在带入时空。在那之前呢，只有虚无，神是从虚无当中创造了世界。有一句著名的拉丁文，意思是来自虚无，创造是从无到有，也就是说创造之前没有预先存在物质材料。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三节说，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宇宙是受造的，我们在宇宙中所看见的任何事物不是从别的什么原始物质创造出来的，而是从绝对虚无中创造出来，是从无到有。你周围的一切，你自己的身体，你坐的椅子，家里的房子，你门前的马路，周围的花草树木，你所住的城市、省份、国家、地球，还有天上的星星、月亮，这都是神的创造。所有你能看见的一切，以及你所看不见的一切，微小的原生物、阿米巴、虫、微尘，这都是神的创造。所有物质形式都在一瞬间出现，来自虚无，不是来自显然之物或者是什么预先存在的物质材料，而是从虚无中出现的。创世纪是关于创造过程的唯一记录，关于创造过程的一切信息都来自创世纪。好，现在允许我问三个问题，我觉得都是很奇妙的问题，你们也会发现其中的奇妙之处。第一个问题，神是如何创造世界的呢？用什么施工方法呢？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神不是用进化作为施工方法的，也给出了理由。第一条理由，创世纪的叙述没有留下进化的余地。第二条理由，进化本身就是不可能的。那么神如何施展创造的呢？非常简单，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第六节，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还有第五节，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还有第十一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还有第十四节，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事就这样成了。还有第二十节，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还有第二十四节，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还有第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在创造活动中的作为有哪些呢？他的施工方法又是什么呢？是靠着他的话语。神一言而万物始，神一言而万物成，言出法随，无中生有，这就是神。诗篇第三十三篇的第六和第九节分别说，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篇作者用这样诗意的语言来注解了创世纪的经文，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神一言出则有万法随。神学上我们称此为命令式创造，神的意愿成为命令，而然后呢，一切就出现了从无到有。诗篇第148篇第五节说，因他一吩咐便都造成，而神吩咐了就造成了，并没有什么永恒的永远存在的物质，而是因为神的吩咐物质才出现了。世界是神造的，是神所建造的。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十九节也提到了神最开始的创造。如果谁要是问你，哎，新约当中有没有说到神的创造世界啊，你就可以指给他看。实际上新约里面多次强调世界是神的创造。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的四节，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经文呢一次次的提到神是造物主的事实。罗马书第一章更是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哥罗西书第一章非常有力，其中的十六节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好，我们引用的经文呢已经够多的了，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强调神是造物主。希伯来书第一章十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经文从头到尾都在反复强调神是造物之主，是创造世界的神。神一吩咐，世界和物质就出现。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又一次见证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定义，神是使无变为有的神。创造就是神用话语使无变为有，其中确实有演化的余地和可能， 因为演化是从已经有的事物开始逐渐的变化，但是演化不是创造哦。在永恒中的某一点，神用话语让世界从无中出现了，又建立其中的结构和各种组成，这都是从来不曾有过的。所以我们说，物质、空间、时间、宇宙都是有开始的。这个开始呢，不是相对意义上的开始，而是绝对意义上的开始。创世纪开篇的第一句话，它的意义是无可争辩的，没有含糊的余地。起初，在一开始，神创造了一切。圣奥古斯丁在他的名著《忏悔录》里面写道，神从无中创造世界，不是从神本体，也不是从什么非神所造的物质或者实体出发创造世界。神一次性从虚无中创造出全部质料，再把无形式的改变成后来的样式。在神创造之先，没有时间，没有什么永恒存在，没有什么本来就有的物质。在神创造之先，没有任何物质。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在神的创造之外，别无任何物质。这句圣经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好，我们再回到创世纪第一章。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神在六天之内创造了世界。创造呢是在六天内完成的。经文是说的再明白不过，没有争论的余地。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的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安息了。造物者从虚无中召唤出整个世界，又赋予它各样形式和结构，整个过程用了六天。第一天，神创造了光，神把光暗分开，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经文明确说这是一天，而且还强调了是有昼夜的，有晚上和随后的早晨。说起来呢，这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太阳日，非常普通的一天。然后呢，我想告诉大家，神的创造总共是六天。第八节说，第二天也是有晚上有早晨。十三节又强调说，第三天还是有晚上有早晨的一天，如此重复下去。到第十九节说，第四天有晚上有早晨。二十三节说，第五天有晚上有早晨。三十一节说，第六天有晚上有早晨。好，六天过去了，和我们平常理解的六天一样的，整个宇宙在这样的六天之内就完工了。另外请大家注意，圣经提到创造的时候总是用的过去时，是过去了的事情，而进化论的创造呢，是把创造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断的持续没有结束的过程。但是圣经说创造是已经过去的事情。希伯来书第四章三节说，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后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节，因为呢，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圣经的创造是一件已经完成的工作， 已经彻底完工了。神完成了创造之功，不需要再修补和增加。在第七天，神安歇了，歇了他的功，休息了。那么可能有人会问了，那以后呢？神做什么呢？神在做事啊，但不是创造，而是保持。所以我们可以给出一个流程图，首先是创造创世纪，然后是保持世界，维护世界的运转。神以自己的能力和话语维持世界，用自己的能力托举着世界。到了将来，还有千禧年国度和世界的恢复，神要把世界恢复到伊甸园的状态。所以呢，连接起来我们的流程图就是创造、维持、恢复，最后呢还有重建。重建呢就是重新创造新天新地，但是现在的创造则是属于过去的，是过去发生的时间，而维持是正在进行时，是神正在进行的工作。至于恢复和重建，则是属于未来。相应的进化呢，则总是在现在进行时，因为它是一个永远持续的过程。即使是神学进化论作为创造的进化也不例外，也是一个永远持续的变化过程。在其中，新的生命要不断的展开，要不断的出现。但是神在六天就创造了世界，这就完工了，没有进化，没有持续的演化过程。创世纪第一章31节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神在第六天完工了，而且神说一切都很好。什么意思呢？神所创造的没有坏的东西啊，没有什么是低级的不能适应自然的，没有什么是因为不能适应环境而无法生存呢。好比你种下了花草，这都能成活，都能繁茂，没有哪一棵是要枯死的。很明显，那时候呢没有死亡，死亡尚不存在。在神完工的时候，他满意的看着他完成的一切。实际上经文是重复了好几次，说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在第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没有弱肉强食、强存弱亡的生存竞争，没有适者生存，没有不适者被淘汰之说。如果神通过进化来进行创造，最多在一切进化都完成的时候说一句很好。在之前好在哪里呢？还有啊，如果创造是经过了无数亿万年的生存斗争才能完成，那么多的死亡还能是没有咒诅的世界吗？创造之后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死亡的世界。要知道，死亡在创世纪第三章中才第一次出现。保罗在罗马书写得非常清楚，他说死是因为罪进入了世界。在开始的完美创造里面没有罪啊，也就没有死亡，所以植物动物都不会死，没有堕落就没有罪，没有罪就没有死，没有死就没有适者生存、不适者被淘汰的进化论了。堕落给世界带来了死亡，死使得热力学第二定律开始起作用，然后熵开始不断的增加，不断的增加，直到一些秩序解体。但是在一开始，那些不好的东西是没有的，所以根本就没办法把进化论给安插到创世纪的经文里面去。你再聪明，再有创造力也不行。 另外呢，要知道神在创造的时候所造的一切都是完全状态。所以对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么一个老问题呢，就很容易回答。当然是鸡，完全长大了的鸡。神不是向世界各个角落扔出了去许多的种子，很多的鸡蛋之类。神创造的是完全的一切，完全长大，充分发展了的一切，一切都能够自己维持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让生命都能够自己维持自己。所以神就说，我看一切都是好的。好，我们小结一下，神如何创造的呢？神是通过话语创造的，神说有就有。神在六天中创造了世界。不要试图去修正经文，比如说有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了，一天是指的什么意思呢？能不能有别的意思呢？有比喻啊，暗示啊，象征性的。其实呢，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希伯来语的词汇，意思就是一个太阳日，24小时的一天，有时候也用来专门指其中的白天。这大家都能理解的。比如，如果你说你离开四天了，那么你说的是四个白天和四个黑夜。而如果你说今天这是很好的一天呢，一般你说的可能只是白天。希伯来语呢也是一样的用法，这里呢不会再有分歧了。六天时间只可能是六个太阳日。另外呢，确实在经文里面，一天一日也用来描述一段不确定的时间，未必是正好的24小时的一天。比如约伯说，我的日子都是空虚。诗篇第90篇的9节说，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了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经过的日子，我们经过的许多天，不是指确定的时间，但是在那种情况下呢，我们都能够理解，没有问题。另外呢，就是即使在那样的不确定的语气下，日子一天还是用来描述一段非常有限的时间，这绝不是指几百亿年的漫漫的长河。我觉得一个最有力的回答是这么来回答的，为什么神没有说他在六分钟或者六秒钟创造了世界呢，而一定要说是六天呢？神说是六天，那就应该是六天。至于神之所以要用六天，这不是能力问题，不是说神不能在六分钟创造世界，而是因为他用这个作为启示，给人类建立一个模仿的榜样，要建立一种生活的模式。在出埃及记第20章，神明确地给出了这个生活模式。他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神要给人类立一个规矩，一种生活模式，工作六天，休息一天，这样呢就可以恢复身体的疲劳，也可以敬拜神。神自己也是用六天完工，从而呢给我们一种呢生活模式。所以如果神实际上是用了几十亿年才完工了，现在呢叫人类去效法他，那不是很荒唐吗？ 神用自己的创造之功，给具有他形象的人类建立起一种模式。你要工作六天，然后用一天休息和敬拜。亨利·莫里斯在他的作品《创世的记录》里面写道，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似乎是已经预见到了将来有人会有种种误解和迷惑，因此神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定义。在第一次使用一天这个词的时候，神特意点名它是有一昼一夜的一天。首先是光，然后是神把它分开为一个白天一个黑夜，随后第一天的工作完成了，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天。同样的语言公式在随后又重复了五次，直到第六天结束。他说的呢，正像我解释的，很明显每一天包括第一天的长度呢都是一样的。从第一天到第六天直到现在，每一天都有类似的模式，循环往复的白天和黑夜，有晚上有早晨，除此之外呢再没有其他合适的理解了。那么你怎么样才能把几十亿年的岁月给硬塞到创世纪里面去呢？你在创世纪里面找不到几十亿年的时间长河呀，是有人把一些错误的科学理论要强加到圣经里面去，有所谓的圣经高等批判攻击圣经的历史性，还有一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扭曲了人性的哲学，喜欢把自己置于圣经之上。但是你们要知道，那些圣经的批判学者都是不信道的人，他们还要逼迫基督教去修改和扭曲经文，要去迎合他们的随意理解。在创世纪的第一和第二章说得很清楚，就是24小时的一天，神用这样的六天就完成了创造。对于这个说法呢，某些进化论人士可能会感到不满了啊，但是呢也改变不了事实，而且没有人能有权威去论断圣经啊。好了，前面我们回答的是神如何创造的问题，现在我们继续问下一个问题了，神在什么时候创造世界的呢？创造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呀？是在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之前吗？以前科学家的说法呢是20亿年左右，但是呢现在变了，改成了200亿年，而且按照最近发展的模式呢，很快这个数字就会变得更大，几乎每一年呢都会变得更长，将来呢变成400亿年那也不稀奇。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能见证任何真正的进化，这都是靠想象和推测的。然后呢又发现进化需要的条件是越来越难以满足了，所以人们就不得不把进化需要的时间就越拉越长。但是如果根本就没有进化呢，还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吗？那么长的时间有什么用呢？世界就那么随机摇摆了100亿年，那如果没有进化，也不需要难以想象的时间来完成无限难度的进化了。而神的创造六天就足够了，不需要500万年的时间来让类人猿变成人，神可以在一天之内把人和类人猿都创造出来。那又有人问，哎，那化石是怎么回事啊？关于化石呢，我想告诉大家，化石必定在创造完成之后才形成的，不会在创造之前。 首先我给大家一个化学的科学定义。化石是死掉尸体的残余。注意啊，最开始没有死亡的。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怎么说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亚当犯罪之前没有死，所以没有什么几十亿年的死亡和进化，也没有几十亿年的化石形成过程。确实，地下呢有无数生物化石，还有许多化石是集中出现的地点，啊，那里曾经发生过大规模的集体死亡，大规模的集体灭绝。造成了那样可怕的集体死亡原因是什么呢？这说明地球上曾经发生过可怕的事，才有那样大规模的死亡啊。圣经里就有一次大规模的死亡，就是大洪水了。创世纪第六和第七章的大洪水，而且呢，从科学和历史的角度看呢，也能看到证据和解释，这真是奇妙。科学发现早期大陆是一个整体，然后呢，有过一次大陆分裂和随后的漂移，大陆的中心下陷，海床出现熔岩喷发，整个地球表面就彻底改变了。有的大陆分离了，有的大陆又碰撞挤压形成了高原和山脉，真是沧海变桑田了。所以在喜马拉雅山脉的顶上，你还能找到贝壳和鱼类的化石。在美国中西部的大峡谷也有大量的海洋生物化石。整个地壳都曾经破裂过，如果仅仅下雨的话呢，即使下上40天的大雨也不能淹没到喜马拉雅山顶，那儿有25000英尺高。所以水呢还有别的来源呢，是从海底的海床出来的。地壳破裂，熔岩喷涌，加热上面的海水了，海水就会激烈的沸腾，变成蒸汽，蒸汽上升到大气层，又再次凝结成水，又落向地表，最终就是前所未见的大洪水。其中呢，还有地壳的破裂、板块的碰撞。在马太福音第24章37到39节提到了大洪水。因为这个原文是希腊语，使用了一个希腊词汇叫大洪水。这个希腊词汇的原意呢是大变化，剧烈的变化，意思是整个地球表面的大改变，带来地球水循环圈的巨大变化。这就灭绝了许多物种，也留下了无数化石。彼得后书第三章也提到了神如何毁灭世界的。第六节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那个世界性的巨变也引起了气候的变化，产生大冰川，带来了冰河时代。相关的史前历史和地质史的文章和书籍是很多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寻找。现在呢，已经有许多关于大洪水的科学证据，还有伴随着的地球剧烈变化啊，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了：这是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既然我们不需要几十亿年的时间去形成了许多的化石。而且补充一点，真的要几十亿年时间也形成不了那些化石啊。你把动物的骨头放在你们家后院，这什么时候能变成化石啊？永远都不会。 你必须要挖开你家后院的土地，挖地呢要很深很深，然后埋进去，最后才能变成化石。总之是需要地壳的剧烈变化，山崩地裂式的变化，才能在沉积岩层中形成巨量的化石。比如说在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西雅图以南有个圣海伦火山，它周围呢明显是发生过地质上的短期剧烈变化的。如果按照地质演化论者的说法呢，那就不知道要花多少百万年时间才能形成那样的改变。所以大洪水可以解释化石和沉积还有地球表面的短期剧烈改变。科学呢也正在揭示以前的那一次剧烈变化，不过呢先看看我们能不能得出一个相应时间坐标来。我们已经知道从创造世界到创造人类有多少时间呢？六天时间。在创世纪第五章，好了，亚当登场了。然后到了大洪水中间呢，出现过很多的人。第五章有一个详细的列表，某人活了多少年，生了谁谁谁谁谁谁，然后呢，谁谁谁又活了多少年，生了个儿子什么什么等等。你呢可以把他们仔细的加起来，结果就是从创造世界到创造人类呢有六天，从亚当到洪水有1656年。第1656年大洪水来了。创世纪第11章又给你一个从大洪水到亚伯拉罕的时间年代表。这个年代表呢从挪亚的儿子闪开始的，从第十节往后到亚伯拉罕一共是225年。把他们合起来有六天加1656年再加225年，加起来就是2000年左右吧。从那以后有整个的旧约历史啊，出埃及记啊，民数记啊，约书亚记啊，士师记啊，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之上下，仔细阅读可以列出从亚伯拉罕到巴比伦之囚的详细年表。有多少年呢？分开来，以色列人有430年在埃及为奴，40年在旷野行军，7年征服迦南，350年的士师时代，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的统一王国时代，110年，350年的南北朝时代，南朝是犹大国，北朝以色列国，然后就是巴比伦之囚，有70年时间。之后就是回归耶路撒冷和重建圣殿，又是140年。所以从亚伯拉罕到回归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国1500年左右。随后呢旧约时代就结束了。到新约之前呢中间有400年的沉默时代。所以呢从开始也就是创造世界到亚伯拉罕是大约2000年。从亚伯拉罕到新约又是2000年，从新约开始到现在又是2000年。历史上爱尔兰大主教詹姆斯·厄舍尔就曾经这么计算过，他算出来创造世界是发生在公元前的4004年。当然大家都知道进化论人士呢一直都在嘲笑那位大主教，而你说世界起源是在6000年前，但是我看呢厄舍尔大主教离真实已经很近了。 在达尔文之前，你对任何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说，人类有超过6000年的历史，他们听了都会觉得你很傻的。人类的所有历史记录都能圈进6000年之内，无论是欧洲历史、古埃及的文献啊，最多就是到那个时候。有人就问了，会不会是有些记录啊断代了呢？一直都有人提出个这样的论点，说有些记录呢是断代了，中间啊缺失了许多年代。那么允许我和大家分享一点，失去了的记忆是很难追究的，失去了的记录也是很难研究的，因为太难证明了，因为没有任何的证据和记录。你说有些记忆是失去了，那你怎么证明呢？即使你在创世纪第5章或者第11章的世代列表里面加一点点进去，也不过如此吧。以后的以色列历史是比较确定的，至于耶稣以后的历史就更能够确定了。所以你最多能在最早的历史阶段做一点添加，就算你能加那么几百年呢。19世纪普林斯顿大学有两位学者，威廉格林和沃菲尔德，他们都相信圣经没有谬误，都相信圣经的权威性，但是他们就试图把圣经和进化论给调和起来。他们首先做的就是拉长创世纪的年代表，过去最近的2000年，那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从亚伯拉罕到新约时代的2000年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他们就决定在最初的那个2000年里面做做文章啊，做做手脚。他们说肯定是有很多世代被人给忽略掉了，从列表中的父亲到子孙之间，哎，可能有很多代人的呀，但是他们就是拿不出任何证据。威廉·凯利写道，即使格林科·沃菲尔德可能是正确的，在创世纪的年代列表里面有空白和缺失，从各个世代之间加进去的时间最多也不过几百年而已，顶多算是1000年吧。那么也就是把厄舍尔大主教的时间再加1000年而已啊。确实我们更加仔细的分析以后，可以看出那些所谓的断代缺失也不能改变圣经年代表的整体性。理由呢有以下几点。创世纪的作者在定义各族长的时代长度的时候，他是按照实际列出来的，每个族长的出生时间之间的年数来计算的，并没有考虑那些没有列出族长之间的可能的其他子孙后裔。大家听明白了吗？从一个族长出生到另外一个族长出生中间没有什么空白。詹姆斯·乔丹他写道，任何一个仔细阅读了创世纪第5章和第11章的人都会注意到那些族长们的年纪。经文给出他们的儿子出生时他们的岁数，亚当在130岁的时候生了瑟特，瑟特在105岁的时候生了以挪士等等。所以我们所有的是一条没有间断的链条，从亚当知道亚伯拉罕中间没有空白，从父亲到儿子是紧密连接的，一环扣一环的。从创世纪第5章到11章有多长时间呢？ 在创世纪第五章七节和十一章的十节说得很清楚了。闪的儿子亚法撒出生的时候，挪亚是602岁，所以呢，初看起来没有什么理由要怀疑创世纪第五章和十一章的年代列表。而且像我前面说的，即使空间有一些空白和缺失，你尽最大可能往里面塞进更多的时间，也根本不可能塞到几百万年呐，最多就1000年、几千年嘛。可能有科学家过来说，哎呀，他发现了一个大问题，光的速度怎么办呢？如果神几天就造好了宇宙，有的星球在百万光年之外，那么需要百万年的时间，那个星星发出的光才会到达地球啊。但是我们已经看见那颗星星了，这个呢其实不是问题。你可以说神不仅创造了远处的星球，他还同时创造了中间奔跑着的光。从那个星星直到地球，那有什么难度呢？如果你觉得，哎呀，问题回答的太简单了，我再给你另外一种解释。关于光速的研究有很多，一般的流行说法是大约1秒钟30万公里，更精确的数字是稍微小一点点，一光年就是光跑1年的距离。有的星球在离开地球几百万光年的距离之外，那么从那个星星产生到被地球上的人观察到，就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呢？因为光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才能够跑过来嘛。这样的话，太阳系的历史需要远远超过创世纪列表说的几千年的时间了。哎，看起来似乎是科学已经打倒了圣经的历史。但是我告诉你们几点。第一，按照澳大利亚科学家巴瑞·斯特菲尔德最近的研究，注意他说的话啊，他说最近的研究发现光速是在减慢的，以前的光速曾经比现在快很多，现在的光速已经比以前慢了很多，在过去光的速度比现在要快很多很多。而且关于光速的这个研究还揭示了一个非常年轻的宇宙，我们的宇宙的实际年龄很可能只有几千年，而不是以前认为的上百亿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巴瑞·斯特菲尔德他提出了光速衰减理论，他还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光速和宇宙年龄》。按照他的书中所写的，最早的对于光速的认真测量是在1675年由丹麦天文学家罗默进行的，随后在1728年英国天文学家布拉德利又进行了详细的测量，后来又有过许多次的测量，数据呢有少量的出入，最后似乎是稳定到了最近的数据。从数据可以看出，在1675年光速可能是今天的 2.6 倍，而且从那以后光速是一直在衰减，不断的减少，直到1960年，那时候人们开始采用原子钟来测量光速了。斯特菲尔德给出了一个光速衰减规律，从1675年到1728年光速减少了 5.7 公里每秒钟，从1880年到1924年又减少了 2.5 公里每秒钟，然后呢衰减还在继续，他就得出了一条曲线来描绘光速的衰减， 由此呢，他又得出地球有4040年左右的历史，误差可能是100年。在地球诞生的时刻，光速比现在要快很多。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地球和太阳系的年龄都能和圣经创世纪的年代表完美的合拍了。把光速的变化和宇宙年龄结合起来，你就能得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光是在大约6000年前一次性出现的。你们听了是不是很惊讶？按照道理你不应该感到惊讶的，而且按照那个理论呢，还能够解释以前从放射性同位素的半衰期得到的质年龄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长呢？比如说铀238的半衰期有几百万年，现在我们可以知道它有可能是被扭曲了的，因为电子在轨道上的速度是和光速成比例的，光速改变了则一切都要改变，结果就是本来看起来非常非常古老的东西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古老。中间的数学推导呢当然还是有很多的，所以呢我们就用放射性同位素测量出来岩石的年龄、陨石的年龄之类的，现在都要修正，结果就是全部都能和圣经创世纪的记录相吻合。比如最常用的碳同位素的测定，从碳的最初始数据出发，所有的碳同位素测定的年龄都不会超过6000年。好了，我不准备讲太多的技术性的细节，我已经说的太多了，要超过我的知识和能力了。但是呢，我想要提醒大家，我们完全能够把创世纪的第一句话作为我们理解世界的钥匙和起点，科学推翻不了创世纪的启示，神用6天创造了世界，创造有6000年或者更多一点点的历史。好，今天的分享呢，到此就可以结束了。我预告一下下一次分享内容，神的创造活动有3个部分，创造宇宙、创造生命、创造人，还有就是人类确实是独一无二的，人有神的形象，神是按自己的形象造的人，所以神可以和人互相交流，人是有智能的、有道德的、有自觉的存在，能够理解抽象概念，能够进行符号化的语言交流，能够认识我们的创造者，能够对创造者有个人的认识，我们也因此可以敬拜他、服侍他，而且是永远的敬拜和服侍他。好，下一次的同样时间，我们会展开更多的细节的。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天父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您，感谢您的话语，即使是创造世界这样一个超乎想象的事件，你的启示也如同光一样照亮了我们的心灵。请您继续带领我们，我们靠着信心坐在圣灵的脚下聆听您的话语，经文的作者们留给我们你的启示和见证，还有关于创世之初的见证。我们感谢您，您是造物者也是救赎者，您创造也救赎，我们认识您越多，我们就爱您也更多。祷告将我们带到您的面前，我们的团契也联系到永远。感谢您通过基督带给我们的恩典，这样的感谢和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 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预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